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5年12月2号周二晚上的7点1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啊是罗素独跌，纳指涨幅领先，整体的成交量是有所回升啊，看来大家呢是逐渐的从感恩节以及网络星期一的这个狂欢中醒过来了啊。今天的标普呢是216只成分股上涨，286只下跌。标普11个板块啊，今天只有科技、工业还有通讯上涨，有8个板块下跌。由于今天呢是没有重要的经济数据啊，咱们就直接把一些个股的重要信息跟一下，以及呢相关的个股也一同进行一些更新啊，包括他们的位置啊，目前的走势。好，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Costco。平常呢比较少发生的这个 Costco 啊，这一次呢也算是干了票大的啊。他们呢是在11月28号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那么这个诉讼要求，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法，那么应该全额退还他已经缴纳的关税。同时还寻求一项禁令，就是阻止被告根据本诉讼中受到质疑的行政命令对其征收进一步的税款。就是以前交的，如果你判定违法退回来啊，这个没话说，那么现在我不准备再交了。其实呢 Costco 这一轮的价格的回撤啊，让很多长期持有 Costco 的朋友呢感到还是比较难受的，因为从6月份到今天整整是半年时间啊，几乎呢是中间小幅反弹又下跌，持续的下跌。对于一只持续的被机构关注、长期处于比较高的位置的、具有一定防御属性的股票来讲，这种走势呢让很多朋友觉得确实是没法接受啊，特别是它本身在这一轮的关税中，其实很多的零售商啊都是受到了部分的影响。只不过呢 Costco 由于有比较好的定价权啊，因为它的盈利的情况主要是通过会员的这个收费，然后呢可以有更多的会员涨价，但是呢成本在那儿摆着啊，所以关税这边它自己缴了多少并没有公布啊，但是肯定是受到了一些损失。那么 Costco 呢今天我也借这个机会还是把它跟一下。它的前瞻估值今天更新之后啊，是26年8月的前瞻上限是747，27年8月也就是再跨一个财年的上限是814。现在的价格呢是922块钱啊，其实从前瞻估值上它还是高啊，而且是基于它的比较高的历史波动的情况下仍旧是高估比较多。但它呢是真的很硬啊。之前的这个位置呢我稍微更新了一点，之前写的是870啊，由于最近有过一些这个变化，我就更新了一个更保险的位置啊 ,865 在这里。这个地方上次测试过它并没有跌破啊，因为这地方一旦跌破之后它会走空头趋势啊，就会下跌更多，就有可能会走到前瞻估值的这个中间水平去啊，但现在它没有走啊。还是比较硬的，但这个位置呢大家仍旧需要关注啊，因为它没有止跌啊，这一轮呢仍旧要防止它在反弹之后和之前一样反弹之后又被卖下来。所以呢对于这只股票想要去长期看好拿稳的朋友，现在的这个865到908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性的防守位置啊，但它明显高估，这是你要知道的。但如果真的有跌破865往下的机会，那么你长期看好它，那你就不能错过了啊。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市价这个地方呢是激进的位置啊，比较激进的位置。那它真正止跌要突破957，那么它要突破右侧重回上行，要突破1000块钱啊。所以呢目前向上突破1000块钱差不多还有 10% 左右的距离啊，任重而道远啊。当然呢他对于这一次的诉讼呢其实不光是他，有很多的公司都提起了诉讼，只不过他是里边比较大的一个啊，所以呢也是引起了市场的关注。那么后续啊他这边会不会有其他的后续影响啊，咱们要最近看看消息啊，跟一跟。好，另外呢关于这个最高法院对于关税的判定啊， 实际上在8月29号，当时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4的投票结果裁定关税政策违法，那么把这个是交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现在还在审理期间啊，这个审理期间关税是仍然有效的。那么目前的最新消息是，仍旧有可能在12月份就做出判决啊。这个判决其实影响非常大，因为一旦判决违法，那现在美国政府这边收的钱都要退回去啊，他要先退回去，对吧？当然他对方呢还可以继续以其他的方式去继续征收关税啊，这个不退。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从法律条款上，他只要去更改征收关税的由头，那其实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去这个继续收下去的。因为这一次巡回法院判决主要是判决的是他这个程序上的有点问题啊，引用的法律条款不对。那么未来呢，引用条款对了，还是可以继续收啊。所以我预计呢，这个关税的问题不会彻底取消，未来仍旧还是会收。好，这个呢是 Costco， 然后讲一下关于人工智能。今天啊，其实关于人工智能领域呢，有很多重要的消息啊。其中有一条是《华尔街日报》说啊，OpenAI 的 Sam Altman 呢，是周一告诉员工，公司正在启动一项红色警报行动，以提高 ChatGPT 的质量，并因此呢推迟了其他的产品的发布，比如像什么广告啊，还有用于健康和购物的 AI 代理等等。那么要求员工呢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改进 ChatGPT 上啊，以应对其他聊天机器人的威胁。那么这么一份内部的备忘录呢，是很清楚的表明了目前 OpenAI 所面临的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压力。那么竞争对手呢是已经缩小了这个和它的差距啊，特别是谷歌在某种程度上是迎头赶上。因为谷歌呢是在上个月发布了最新版本的这个 Gemini 的模型，这个模型呢是在目前的基准测试中已经是超越了 OpenAI， 而且呢最近它的股价一直在飙升。用户呢现在在 Gemini 上花费的时间要比 ChatGPT 要多啊，已经是实现了反超。这张图表呢也是列出来了目前整体从2024年7月份到现在的整体的这个用户所耗费的时间的这么一个走势情况。另外呢根据这个的information 的报道呢， OpenAI 正在开发一款名为 Garlic 的大型语言模型，以挑战谷歌的 Gemini 啊，就是相当于呢现在想要去迎头赶上啊。这个行业真的是日新月异啊，一个月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好，所以呢这个是对于当前的这个 ChatGPT OpenAI 公司在一直在寻求更多的融资，寻求未来潜在的上市，但是呢又面临着像谷歌这样的巨头竞争对手的压力。谷歌呢从咱们在很早之前和大家在讲谷歌，包括建仓谷歌到一路下来买入加仓包括减仓，其实这个逻辑线呢咱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谷歌最开始大家担心它是因为老说它的搜索份额会被人抢掉但是呢当时因为 ChatGPT OpenAI 正在风口浪尖所有的消息啊所有的热点都集中在它身上。但是其实谷歌从最开始的这个 Gemini 在一推出没有多长时间，在行业评测里面就是领先的这个观点咱们一直在讲，所以当时对于谷歌的看法一直比较乐观，对吧？我们说一直要有一些耐心，那么谷歌这边它会有好的表现。那么从最近的半年走势看，谷歌走得非常的不错甚至已经远超我个人对它的前瞻的预期。好，那么但是呢价格归价格，价值归价值我呢对于谷歌是已经有过减仓我减得比较早。然后呢现在的由于前瞻估值上调之后呢，上限328其实是已经触碰到了。那么现在要等什么呢？其实在基本面上想继续往前炒呢，这个空间暂时不大自然力时间稍微早了一点点咱们一直在说自然力时间和它目前的价格走势是有密切相关的这是美股的一个特点 好，所以呢，现在它在高位横盘，那它既然没有跌破278，那它仍旧维持上行趋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从这点上看啊，大家如果你仍旧想继续持有的，你没跌破278之前，你不动就不动也无所谓，对吧？如果你认为超过328之后确实是高估，是给你超额收益的机会，你愿意减一点减一点也行，到后面呢有机会回撤再加回来，能够做个差价啊，看你怎么想。如果你对税务非常的这个敏感，对吧？觉得这个不合适，那就干脆什么都别动啊，那你就干脆继续持有。谷歌从长线上问题依旧不大啊，还是行业内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大玩家。好，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消息是和亚马逊有关。亚马逊呢是在今天发布了它的新款的人工智能芯片啊，就是这个 Trillion 3。那么他说这个芯片呢是比英伟达的芯片更具成本收益，那么计算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四倍以上，同时降低能耗 40%。同时呢还宣布正在开发啊这个 Trillion 4, 啊就是下一代的版本，然后在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方面的性能至少是现在的第三代的三倍啊，所以呢不仅发布了新品，还发布了更新产品的线路图。但股价上呢还是没什么太大变化啊，今天股价上还是比较安静的。最主要的原因呢，首先呢它本身匹配高增速，然后呢前瞻 PE 比较高，在高增长高增速的情况下 ,268 是26年前瞻的上限，最早的时候去过258啊，所以呢也是价值呢已经跑得比较高了。现在呢就跟着自然力时间的推演缓慢的向上去慢慢走啊，这个亚马逊的问题也不算特别大。无非就是技术面现在压了一点点。236突破之后才走右侧啊，没突破之前由于刚刚又站稳了226嘛，之前是一个向下的一个潜在的可以有更大跌幅的一个走势，现在呢属于暂时止跌，多空五五开，是否能够突破右侧呢还没有看到啊，还差着两块钱，今天最高去过238块钱，但是我们这个价格要以收盘价为准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这个持有亚马逊的朋友也别着急吧，慢慢拿着，有等它价值释放的时候啊，因为亚马逊其实也是属于多条腿走路，也是它是和包括和微软一样和谷歌一样，都属于业务并不是那么单一的啊，所以呢持有亚马逊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如果真的有给你往下走的机会，积极的长线布局啊，积极的长线布局。好，这个是亚马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给大家讲两个财报啊，正好更新一下他们的价格走势，一个是 Marvel, 一个是这个 CrossTrack, 看看这两个啊，很久都没有讲过，跟大家讲讲他们的情况。首先我们看一下 Marvel 啊，Marvel 的情况呢，今天盘后是先跌后涨，但是现在的涨幅呢也有所缩小。其实大家今天看到我标题上写的啊，就是价值释放接近尾声啊，为什么呢？我们先看它的财报细节。好，首先呢，它是第三财季的财报啊，整个的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76美分，营收是20.8亿，那么市场预期呢是每股收益74美分，营收20.7亿，特别是它的数据中心的收入是占到了大部分的营收的。这个比例是 15.2 亿，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8%, 略高于数据这个华尔街预期的 15.1 亿。从前瞻上看，预计第四季度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79美分，上下浮动5美分。那么华尔街之前呢也预测每股收益是79美分，这个是一样的啊。那么预计营收是22亿美元，上下浮动 5%。这个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21.8 亿。另外呢，就是公司啊是预计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收购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价值呢是 32.5 亿美元。其实这个消息最开始在财报披露之后呢是盘后下跌 5%, 不过后来的电话会议上啊是财报呢是力挽狂澜。是这么说的啊，说我们现在预计啊下一个财年的数据中心的收入将同比增长 25%, 那么这个是大幅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好， 所以呢，相当于是一个大家之前不太关注的业务，因为数据中心说实话啊，它的这个营收还算是比较小的，和大公司比起来比较小，所以大家之前我们一直聊它的时候，都说的是它是在定制芯片领域的就是第二位啊，第一个是博通，第二个是 Marvell， 那么很少去谈它的数据中心，因为它的营收确实也不多啊，所以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一次呢，公司呢换了一个策略，没有过多的再去强调我们的定制化芯片怎么样，说了很多，反而直接给大家一个更有数字化、更具象化的数据中心增长能够达到 25%， 这个饼就不是说一个空虚的饼了，它是一个实打实的包的，对吧？这个是喂进去了，所以呢，股价呢在盘后呢是出现了逆转，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目前它的情况，按照当前即便上调了前瞻之后，那么27年1月，因为26年1月马上截止了，可以不看啊。27年1月下个财年的前瞻上限其实呢也只有100。如果你给到大概35倍呢，还有 10% 的空间，也是在110，不会超过120块。所以呢，它的位置，盘后涨到的位置已经顶住了它的估值上限。时间早了一点啊，还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呢，我这里写的是，如果啊，这个现在的这个估值呢，价值是释放，但是接近尾声。意思是，如果大家对它的前瞻估值觉得呢，现在顶得太高了，这里如果有一个让你爬到109到接近121的机会，哎，这个你可以考虑，你要不要考虑减减仓，对吧？大家说那技术面有风险吧，有机会到嘛啊，技术面现在是没有问题啊，因为技术面在 97.2 这个地方中等支撑之上，对吧？你现在呢是有机会借着财报后往上再爬一步的，爬到109到121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所以呢真的到了这儿，那你就真的知道顶了天了啊，顶了天就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时间早了呗。如果是后面到了26年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才走到这个位置的，那没事啊，那你可以看27年了，它有提升，往后再提升个 20% 左右，跑到140，对吧？那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啊！现在那是太早了哈。往下呢，咱们之前讲过关于它的、这个成本和安全范围的问题。你的成本如果是在70块钱下方的，你是不需要担心的啊。你之前给过建仓的机会，以及给过几次，对吧？上去以后又回来的机会，在70多块钱。咱们之前讲过的啊，之前因为也更新的比较多，这只股票其实大家如果持有的，你现在算是这一波吃着了，如果没有持有的想现在去追的，那对不起，现在暂时可能没有什么好的安全边际给到你，因为它的震荡区间会比较宽，可以上到109到121，下面可以去到78块钱啊，所以呢你现在没有什么机会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么长期持有的在70以下成本的，那你不需要担心啊，继续拿好慢慢走。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果有机会给到109到121，你要不要呢适度的让自己舒服一点啊，无非就这个考量。好，这是 Marvell。然后呢再说另外一家啊， CRWD 啊， CrowdStrike。这家公司呢我们之前讲它有一段日子了，应该是9月20几号讲的吧，对吧？这已经一下就差不多过去了两个月。它的财报细节我就不多说啊，总之一句话就是财报不错，而且呢是本次财报小幅超预期，上调了26年的全年的前瞻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股价没涨呢？对吧？还跌了呢？问题就在于涨太多了呀，之前已经涨到这儿了，它业绩只是小幅上调，你还让它怎么涨呢？没有办法了，这个人家已经是优等生了，满分100分，对吧？都已经考到了这个101了，你要别人考120难了点啊，所以稍微的比较难。其实它的价格比较容易理解，由于它所在的行业以及它在行业内的整体的领先优势和市场份额，所以也是属于定价被要求的很高的，大家不想轻易去丢开它。那么但是呢，它又不得不说确实是高估了特别多，因为我们按照前瞻50倍去算，它也高达237块钱的价格，也差不多翻了将近一倍了，500块了，对吧？那而且它的增速未来5年确实也是高增长，高两位数， 但是仍旧是太高了，所以没有说一口气提高前瞻 50%， 那它就属于这个没有办法往上继续涨呗，就这个逻辑啊。好，但是它的价格风险大不大呢？其实它目前的技术面上的结构是非常完整的，上行结构保持得非常完整啊，并没有说大幅崩塌的风险。那么它的情况你需要一段一段的看，就是这些写在这里的这个中等支撑，中等支撑一步一步的看，比较关键的位置是在413到452啊，这也就是差不多是在200日均附近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如果跌破之后，那么整个的趋势会走得非常的弱，它就会变成一个向下震荡的过程。不破这里呢，中间任何的回踩机会它还能再弹上去，弹上去，但是大家不要期待一下回到600块上方了，566上方了，那个时间有点早啊，太早了，因为高估太多了，好吧。所以呢，这是它大致的情况啊，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技术性的更新和前瞻估值的更新，以及市价516块钱前瞻 PE 的情况我写在这里了啊，高不高大家呢可以自己匹配增速去思考一下。20年1月516的前瞻 PE 大概是在108倍啊，到这么个情况啊。好，然后呢最后呢我想再来讲一下关于特斯拉。特斯拉呀是这样啊，因为今天呢特斯拉又有一些和它相关的热点的小消息啊，这个是出来了和大家讲讲。现在呢市场怀疑啊，就是之前这个 Michael Burry 不是做空了NVDA 英伟达和这个 PLTR 嘛，用这个期权对吧，后来呢大家很多人怼他，怼的呢受不了了，估计包括他的基金当时也有很多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做空，别人都在做多，你为什么要做空啊，天天问他，他可能也问烦了，然后呢就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的基金从 ACC 注册给取消了啊，就是我不玩了，我把这个钱都退给你们，我用自己的钱单干。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他不用再向公众去披露 13F 表格，也就是他以个人和家族基金，我自有资金的形式做这个事儿，我不向不募集公众资金，我就不需要向你们汇报。所以当时啊，我在谈到他取消注册的时候，就说他没有拿掉特斯拉英伟达和 PLTR 的做空的仓位，应该是没有拿掉啊。后面其实也证明了，有人采访的他没有拿掉啊，他自己就是可能替换了一下，之前是用基金的仓位做的嘛，可能后面是用他个人仓位在做啊，可能但是价值可能不一样。好。那么现在呢，今天又有新的消息说他有可能会再次做空特斯拉啊？为什么再次呢？这个因为他在2021年干过这种事儿啊，做空了一次特斯拉。他在最新的一篇帖子里说啊，特斯拉估值过高啊，并认为马斯克新批准的10,000亿美元薪酬方案下呢，股东的权益是会稀释的。那么根据他的估计，特斯拉的股权激励每年会稀释股东约 3.6% 的权益，并指出公司没有进行股票回购来抵消这个稀释。而且呢他还分析了特斯拉不断变化的叙事方式，他说哎，先是电动汽车，然后是自动驾驶，现在是人形机器人。他说啊，一旦竞争到来，这每一种叙事都会逐渐消失啊，这是他大概啊对于特斯拉目前估值过高的一个逻辑啊。他上次做空特斯拉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上一次应该是在21年5月份，这里啊，他当时在这个地方曾经是做空特斯拉的，那当时根据 13F 报告披露的仓位是在这里啊，这里做空了特斯拉，但是在21年他做空之后，其实只有短暂的下跌，随后就是大幅的上涨。涨到年底的时候，特斯拉已经是从它做空的位置200块钱左右，差不多涨到414，翻了个倍，对吧？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他这个做空的仓位呢，是这个期权的价值是大幅的缩水啊，看跌期权，所以他在2021年10月左右是亏损平仓走掉了。后来呢他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啊，他说这只是一个交易啊，确实是啊，你这种投机性的交易它就是个交易，有盈有亏很正常啊。那么特斯拉呢，其实它是在2021年年底22年才开始下跌的啊，所以相当于它后来这一段跌幅啊，是从高点回撤了差不多 70% 啊，但是离它的当时在 200块钱做空的位置呢往下跌，只跌了大概 30% 多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经常有很多朋友比方说自己也会做空，或者呢也会加杠杆做一些事情，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即便你最终是猜对了方向，但你中间你扛不过这个振幅啊，对吧？他中间五月份做了，十月份平了，结果十二月份打新高出来了，然后最后呢隔年下来这个几个月时间，他如果能持有的话他可以赚钱，但是不可能嘛，对吧？很多时候他扛不了振幅，就这个原因。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最好呢不要去做空美股啊，因为美股它有它的特殊性，都是这个熊短牛长，尽管有些股票高估，但高估不是你做空的理由啊。高估除非做空成功概率比较大的什么股票啊，是数据造假做空的概率才大。你不是数据造假，即便它高估你做空它，就代表着一定它能跌吗？不一定嘛。像特斯拉这样的股票也是，它压根儿，它我们讲过，它从前瞻估值上来讲100%高，对吧？1%是高估的。很多人说那它算上10年之后的很多业务的释放，你要按10年算那肯定不高啊。但我们说按照最近的这个2年来算嘛，3年来算嘛，对吧？你按这个算嘛，你10年之后那谁都不高，对吧？你不能这么看啊。所以呢你要说现在它的情况，就是当前几年的基本面上它肯定是高，这个没话说。但是特斯拉跟估值有半毛钱关系吗？它的价格走势它大多数时候现在都没有半毛钱关系啊，都是走的技术面，因为它本身这是它的股性决定的，它是一个高波动性大市值的股票，也就是大池子容得下大鱼来玩耍的股票，这是它的特点。机构也会在里边频繁的去波段它，寻求超额收益啊。它的阿尔法哪来的呀？很多股票就要通过像特斯拉这样的大股票带来大波动，同时能够容纳它的大的资金进出。你换一个市值只有10亿的，你怎么搞呢？它一天成交额都有300亿了，你10亿的那换手率，你不一天换得起飞？换手率能达到1200%，对吧？那不可能做呀，机构进不去啊。他有知道这个东西能波段，他也做不了嘛。所以这是特斯拉的一个特点啊，话题多，热点多，对吧 ？CEO 的这个噱头也多。然后呢，这个无论是政治上，还有这个点子上，还有光环上啊，利多利空上都多，只有这样的东西它才能够产生大波动啊。所以特斯拉我们一直说你呢两条腿走路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在合理的位置，你有低的仓位能买到的你就拿着，对吧？或者你相信它十年之后能够达到 8.5 万亿的市值，翻上好几倍也没问题，你和马斯克共同成长，对吧？也可以。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呢看不了那么远，你的资金呢需要效率更高一点，一部分在做长线，一部分拿来做波段，这完全也不冲突吧？每种做法都可以，是不是？我相信特斯拉应该算是散户啊，在他身上做波段赚钱非常多的一只股票了，绝对是这样啊，绝对能排进前三名。特斯拉，大家不相信？你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没有朋友是长期在做特斯拉波段的？觉得它特别好做啊，觉得它还比较友好的啊？所以呢，我一直强调这个观点，特斯拉对散户来讲，从波段角度是比较友好的一只股票啊，因为筹码稳固，很多地方成交量又大，也有机构又帮，它也能帮你顶着，有时候也帮你拖一下，所以呢，这股票个性就这样啊。那么这一次呢，看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做空啊 ，Mike Boring 这边，如果即便做呢，我们也看不到它的仓位啊，但是有一点可惜，但我相信，如果特斯拉真的出现了一些未来的，比方说。他如果压住做空他，特斯拉真的跌了，比方说又跌到了大概300多块钱、200多块钱，然后他平仓了，他最后的战果出来了，我相信他还是会拿出来说的啊，因为按照他的个性应该会输。但是呢，如果回头一直涨，他也可能就不输了啊。好，这个呢就是特斯拉的一个消息。那么特斯拉的股价现在什么情况呢？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太动？因为从430块到450块。这个范围，这20块钱看涨期权未平仓太多了啊，已经把整个的价格限制波动限制住了，所以呢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它变成了下一个英伟达。英伟达咱们是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啊？被压得太死了，看好的人太多了，想去看涨它的人太多了，反而造成了拖累，这个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特斯拉这个星期的看点是什么？看点其实目标不高啊，看点是能不能挤到430上方去站稳，这就是它本周的看点。那也就只能这么看啊，这是目前期权市场告诉我们的一个大致情况。 430都压着大量的未平仓期权啊，无论从本周、下周还是月期权来看，全部是这样。所以没办法啊，这个是资金面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吧。所以呢，长期看好的和短期波动之间呢，大家需要耐心吧，需要一些推动力啊。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啊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的一些个股啊，还有一些消息面的跟踪和解读。非常感谢啊，大家昨天呢是很多的朋友都是赞助了咖啡，给点了赞，点赞率有相当的高，感谢大家啊积极的参与咱们的这个活动啊，谢谢你们。好，那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吧。这个有时候随便一说呢，这个就说了30分钟了，太多了，太长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吧。再次感谢大家积极的点赞、评论、转发以及咖啡赞助啊。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